下面我想请唐侃牧师给我们来分享海外华人教会的前瞻与宣教。那唐侃牧师在我们使团的同工里面是最难平起平坐的，他的地拔是最高啊。那所以呢，我们对唐侃牧师呢总是要仰望。唐侃牧师呢，我们是多年的同工，我是曾经跟他在同一个教会、同一个团契、在同一个师班，还有一个在同一个声部，所以是多年的同工，多年的同工啊。那唐侃牧师呢，在近几年呢，也常常在中国有宣教的参与，所以我想这段时间呢，留给唐侃牧师，让他来跟我们分享海外华人教会的前瞻与宣教。好，请唐侃牧师。
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我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何等的软弱卑微，但是你是那样尊贵，你是那样荣耀。主啊，愿你彰显出你的荣耀，带领我们走进你的命定，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旨意当中欢然而行，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得帮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刚才沃恩姐妹分享的真的是非常的好啊。那服侍神的人都知道，说服侍的根本就是生命啊。那真正的服侍呢，只是生命的一个自然的流露啊。那其实生命的本质呢，也是就是通过祷告连于神。祷告就好像是那个途径，就好像把插头插在电源上啊，就好像说一个孩子他需要吃食物才能够成长。如果没有祷告啊，甚至说没有在祷告中的读经与神相处，那基督徒的生命是不可能成长的。所以真是祷告是生命在服侍各方面的一个根基啊。感谢主，谢谢沃恩姐妹。 cannot work OK 那OK we have this。 今天我先跟大家分享几段的经文啊，以弗所书5:15-17，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其实我们讲大会的主题这个进入命定，所谓的命定就是主的旨意啊。主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他的旨意跟他的命定。我们过去讲了很多，我们需要真的是认识神在我们这代人当中的命定，而且不但认识，而且能够走进这个命定啊。我们因为这个就是人的软弱，很多的时候我们达不到这个命定啊，我们不认识这个命定。我们有时候认识了，因为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的小性啊，我们不敢走进去，我们达不到，这个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啊。那今天呢，我也借着很短的一分钟，也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啊，我们从另一方面一个提醒，一个谨慎，就是我们不要超越神的命定啊。因为超越从另一方面也不是神的心意啊。所谓的超越就是加上人的意思啊。在圣经里也给我们看见，好像扫罗他超越了他的位分啊，来献祭，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啊。好像这个摩西超越了神的命定啊，他用杖来击打那个磐石，而不是说吩咐磐石出水，这个也是神所不喜悦的。其实在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例子啊。所以跟大家一起的提醒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个人的灵命的追求也好啊，或者是我们的神学思想的成型也好，或者是我们推动事工的方面的推展也好，我们要小心啊。第一，我们不要 fall short， 达不到。第二，我们也不要去超越，因为这个也是不是神喜悦的。如果超越加上人的意思，就变成说是一个人的运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不是神所喜悦的。而且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是说替神开了一张神没有签字的空头支票啊。那么到时候不兑现的时候，你的期待越高，你的失望也就越高，那个所面对的黑暗可能也就越大。这个是一个提醒啊。最近这个我在重读耶利米书 很有意思的一卷书卷哈，我就看到了一个以前所没有看见的。你知道先知耶利米他的工作是何等的难吗？你知道他当时的那个背景吗？啊，巴比伦王国要进攻这个犹大，啊，那么所有的先知假先知都说什么？没关系啊，平安啊，神会保守的，打败巴比伦人，对不对？啊，你可以想象说，这个就好像，假如说是当时日本进攻中国，那么如果说有一个人这种爱国的声音当然是被所有人都接纳，但是如果有人起来说，哎呀，你要投降日本啊，啊，你不要抗战呐，啊，你被他抓去，你要顺服他的统治，那你看这个人是什么？所以耶利米被抓起来，被打，被什么啊迫害。但是神的话就是这样子啊，他说你要投降啊，你要顺服啊，你被掳以后你还要祝福那个地，有没有？刚才是谁上次这个讲员讲的，这种的话是很难咽下去，很难去讲的。那个先知的假先知的话都是非常好听的，都是人喜欢听的，但是往往有的时候这个很难讲的话是出于神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时代的里面要很真实啊，出于神的，不管再难，好像郭长弟兄做的见证一样，再难我们接下来，我们吞下去，我们传出去啊，这个很真实的一个服事。这个是一个题外话，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另外一段经文哈，耶稣讲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做工了，趁着我们还有时间啊，神给我们这代人的使命，我们在世上还能够做工的时候要做工。那么还有最后一节，大卫按照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他明白了神给他的命定，他进入了这个命定，服侍了一世的人，盼我们这群的人也是这样子。好，那么前面我会讲得很快，因为我想这个不是我的太多的重点，我只是跟大家来思想一下，所以请大家也跟我配合，我们很快的来听啊。华人教会的前瞻与宣教，华人教会就是移民的教会啊。那么我们看到在移民的教会，它有一个自然的兴衰或者是一个转型的过程啊。我讲的兴衰并不是说神的教会啊兴起了消失了，神宇宙性的教会一直在开展，但是移民的教会呢，它有一个自然的兴衰，从外面来看跟一个转型的过程。我举一个例子啊，那么我所就读的神学院啊叫 Bethel 神学院，它的最最前身呢是由一群瑞典的浸信会的移民啊来到美国来开始的。那么它在这个1871年创办的神学院啊，那我在猜想他可能最开始的时候神学院授课可能是用瑞典话，那么这些毕业生回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可能用瑞典话讲道，就好像今天我们很多华人的神学院华人的教会一样啊。但是呢到了今天啊，在美国北美大概没有一间讲瑞典话的教会啊。那么神学院也早已变得非常的国际化啊，在我就读的这个西岸的分校里面，有黑人，有这个墨西哥裔的人哈，有亚裔，各式各样的人啊，你根本就想不到这个是以前一个瑞典人办的一个神学院，而且你上网去查，只有在他介绍神学院最起初的历史的时候，才有那么仅仅的几句话啊。那么海外的华人教会也一定会面对这样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转型的过程啊。我们看到在50-60年代美国放宽对远东地区留学生的政策，引起港台移民潮，这个是现代华人教会的一个开始啊。90年代大陆的移民潮也在教会当中反映出来啊，教会其实就是这个移民潮的一个窗口，它可以反映出来。到90年代以后，在北美普遍的现象，教会新来的人跟受洗的人70-80%都从大陆来啊。那么再往前看，华人的教会啊，20年以后、30年以后、50年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啊，我们看着说，随着这个美国经济的衰退啊，我们这个金融海啸，就业困难， 美国现在国债累累，到一个地步基本上是不可能去还了啊。加上道德的腐败，它在世界上领先的位置越来越不明显，再加上近些年来中国又在世界上不断的兴起啊，其实我们在这个也看到说移民潮呢也开始出现退潮甚至是回流的情形啊。本来我以为这个美国在这方面比加拿大可能更明显啊，昨天跟当地的一位基督徒原来在我们这边现在搬到这里啊，他说其实在温哥华也很普遍啊，以前97以前香港来的移民很多时候现在又回去了，因为在这里就业的机会等等的问题啊，甚至从大陆来的人啊，如果拿到了身份以后，如果在这里工作啊不顺利，他们也很多就回去了啊。我们看到这个移民潮的退潮跟回流啊，北美的这个知识分子啊也是一样，有的时候呢是人到了中年啊，对这个北美的前途不确定啊，他总是融不进美国的主流社会。而且在工作上呢他也很难进入这个管理层啊。那么在做技术的工作，你知道到了45岁50岁的时候，你一旦被 lay off， 你失业了以后，你拿到一个博士的学位，你很难再去找工作啊。另外一个情节就是落叶归根的这种情节，以前就是为了孩子在这里打拼啊，但是现在孩子长大了上大学了啊，那么这个不需要太多的去照顾了，反而自己在国内的父母亲已经进入70岁的晚年了，80岁的晚年还需要很多的照顾啊。那么从各式各样的这个方面啊，他们有这种回潮的很大的一个倾向。那么我们不难想象华人的教会30年以后50年以后跟瑞典教会的过程是一样的，这就是讲中文的第一代的移民越来越老化啊，可能在教会里头70岁的算年轻人。其实你现在可以已经在港台为主体的教会已经看到这种倾向，港台来的人已经是进入这个50岁的60岁的都是这样子啊。那么20-30岁的呢，讲中文的成为稀有动物了，取而代之的是第二代、第三代的黄皮肤的讲英文的教会和神学院啊。那么当我们往前看，看到这样一个情形的时候啊，神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们如何像大卫一样能够服侍这一代的人，如何能够趁着白日多做主工，如何能进入神给我们的命定呢啊。那么这个是我要跟大家分思想，在我们看下一章啊，我们首先看看北美华人一些这个属灵的优势，我很快跟大家讲啊。第一方面呢是有一定的属灵知识和教会的经验啊，北美的华人相对来讲在学历受教育的程度比较高，因此呢这个学习领悟教导的能力呢比较强啊，再加上北美的资源比较丰富，你可以说是汇集中西方神学思想圣经知识啊于一体，有各式各样的培灵会、特会、神学的延伸制、家庭的讲座、儿女的教导啊、敬拜赞美的操练、主日学老师的培训，有各式各样的资源啊。那么再加上呢，你在北美啊，其实在教会里牧会也好服侍也好都是非常难的啊，因为它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两岸三地的群体啊，几种不同的语言，3种的语言的这华人教会很普遍啊，这个普通话、广东话、英文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牧会，你会不论是从正面也好啊，从反面的失败经验也好，会学到很多一些牧会当中的经验啊，这个神也是在操练我们在这方面治理教会的经验、团队事工啊，彼此的一个配搭，这些都是神在预备、在操练我们啊。那么再往下，相对来讲呢，回国比较容易受人尊重啊，人家看你从北美回来的啊，还算是敬你3分啊。但是现在呢这种的优势越来越弱了啊。那么 一开始的时候他还敬你三分，但是如果你几天拿不出真东西，无论是你在教会也好，在职场也好，然后呢还盛气凌人的话，他这种优势就马上就没有了，对吧？不过呢还是当然你回去的时候他还是会比较容易受到人的一些的尊敬。那么在这方面神也给我们有一定的优势。那再接下去呢，讲到说在相对来讲在灵性方面比较稳定这个话怎么讲因为如果我们看国内的教会的话，老一代的基督徒那些真正的经过试炼的人已经慢慢的过去了，那中间一层的50到70岁的这一层的同工领袖，因为历史的背景它成为一个青黄不接的一个断层那么农村的教会因为受教育的程度比较浅，没有接受系统的圣经的教导，所以呢他们在信仰方面有时候不太稳定我们常常有时候听到说这个东方闪电攻击教会攻击这个领袖以后，一片几百个聚会点就被他拉过去了另外有一些的异端的教导，一些极端的一些的思想，有的时候容易不经过过滤的就接受，形成属灵上的一些的误导那么城市的话呢，我们看到新兴的神最近在这个知识分子城市新兴的教会，但是它还是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许多的人都是信主3年以下这个信主1年就要上讲台带查经的大有人在所以他们无论是在牧养、在治理、在建造、在灵命追求的方面呢，还是处于一个摸索的阶段。而且现在国内的教会大家也知道，以前是受火的试炼，现在是水丰富的这种的物质诱惑的试炼。在这个当中呢，有的人火的试炼经历了过去了，但是水的试炼当中跌倒的也有人在相对来讲北美的属灵环境比较自由，我不是说所有回去的人都是很属灵，远不是这样子但是如果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选择自由的来敬拜神，来跟随神，来全人的奉献，这样的一个灵命是比较稳定的这个是北美教会一个简单的讲就是有一些的这个优势在那个地方。还有呢有相对有比较丰富的经济的资源我们说大部分是进入中产阶级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说以大陆背景为主体的教会奉献真的是不如以港台为主的教会的奉献，这个是一个事实我们还有很大的一个差距。这个事实表明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生命的成熟度，我们对神的委身还有很大的差距。因为金钱它是一个指标它是外面的一个指标，能够表现出里面的生命度。因为耶稣说你钱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其实呢神让我们奉献金钱是对我们的一个祝福，因为也就是说钱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如果你真的相信，你肯把这个钱投在奉献箱里，也表明说你的信心真的在神的身上。那么你想想一个人真正的信靠神，他是不是有福呢？其实你这样想的话，神让我们奉献是对我们一个极大的祝福，是很多人看不见的一个祝福所以北美的教会有相对有这个经济的资源，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在神的面前不断的来操练。华人下一章教会的出路何在那么我常把它比方说一个人的身体一个人的身体有它的主体，有两个伸出去的膀臂这个主体呢，我就把它比作是一个本位的服饰，是一个本位的服饰，就是我们在当地能够来传福音、领人信主、建造门徒、建立教会那么虽然这个过程已经有这么长的时间那么但是我们要看到其实在当地还有很大的工厂。我不知道温哥华怎么样，但是在我所在的圣地亚哥据说有5万到7万的华人，但是你真正参加教会的大概不超过3000人。 那个比例是多少呢？3%到5%，可能也有些地下的这个基督徒，但是这些地下的基督徒，你可以想象他的灵命是怎么样一个光景。如果他真的有还有生命的话，他灵命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所以还是有95%到97%的所谓的未得之名，但是呢，我们今天面对的是更大的一个挑战，比20年前可能说是更大的一个挑战。为什么呢？如果是我们面对的是两批的人，一批已经是来北美10几年、20年的人，那么这些的人呢，可能福音听过了不下5到10次了。有人专门做一个统计，就是说你听过福音3次、5次、7次以上，你还没有信主的人，那个信的比例，你觉得越来越高还是越来越低啊？越来越低，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人一次一次被神的感动而拒绝的时候，他的心就慢慢的像老油条，油条在油里头越来越炸的时候呢，它外面就变得越来越硬，就变得越来越油滑，里边也变得很硬，所以有的时候你再请他来的时候，这个牧师不如上一个牧师讲的好，他开始评论起来了，这个道我都听过的嘛，对不对？他的感动就越来越少，这个是个很困难的事情。那么还有呢，我们面对一层就是新来的人，新来的人跟像我这样的20几年来的人就不一样，他们经济的条件的不一样，他们人生观的不一样。新来的人讲的什么有神没有神，有又怎么样，没有又怎么样，跟我没什么关系嘛。我所看重的就是说，如果我在今天这个 moment 我很快乐，这就足够了。就是现代人就是这样的时机，面对这些的挑战，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如何做好我们的本位的服侍？我们要抓住神给我们的机会，经济的危机是一个机会。我们教会最近有一个搞金融的人信主，有一次呢，我跟他的家一起去休假，他的太太已经信主了，我们住在邻居这个休假的地方，我就发现说，当我跟他交谈的时候，很难进入他的世界。他拿着一个这个手机他不停的在看信息。哎呀，今天哪个涨了，那个掉，因为他所做的就是说，来分析哪一个涨了，哪个，然后告诉人怎么去投资他每天可能经手的是上100万甚至上亿的钱。那这样的人，你怎么跟他传福音呢？最近他失业了，神的这个祝福的危机临到他。失业了就有时间了，就有问题了，他有4个孩子，太太也没工作，那怎么办呢？而且他是加拿大的这个公民，在美国他连失业金都拿不到，那么看到弟兄姐妹对他的爱，看到其他人在失业当中的信心，慢慢的，他信主了，他不但信主了，热心服侍，不但热心服侍，还热心向人传福音，这个是神给的这个危机我有太多的例子了，婚姻的危机。最近一个先生被太太赶出来了，问题什么？他们其实没有什么问题，感情挺好的。这是先生呢，就是压力太大，有时候到了孩子 teenager 了，这个非常的反叛，结果他就受不了了，发脾气就打孩子，然后这个太太就把他赶出来了，跑到我们这个教会的一个弟兄那里。然后这个弟兄10点钟打电话说牧师，你能不能跟他传福音呢？我就跟他谈，信了，这次要受洗了。我没有时间讲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健康的危机，中年的危机，人生的危机。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念，一个远离神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人生当中一定有危机，你相不相信这件事情？我们最怕的就是传福音，就是说这个人他什么都好，我传他没有需要，我传什么呢？我跟你讲，你这样的话已经完全失败了。我告诉你，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生命当中一定有危机。就算他什么都好，其实没有这样的人，对不对？就算他什么都好，他要面对人生最大的危机，就是死亡的威胁，人生的危机，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呢，就好像一个属灵的医生，他看不到危机，但是你要把他讲的，让他的看到他的危机。他本来活得挺好的，但是你就要让他看到他真的是面对一个极大的危机，是任何人没有办法，除了耶稣基督能够帮助他解决，任何人没有其他的办法。你就是那个属灵的医生，你就是要让他看见危机，然后 啊，给他适合的药。医生就是这样子，给人吃药嘛。其实最终治愈的还是神自己，对不对？动手术也是一样哈。这最终治愈的都是神自己，但是你要让他看到这个哈。我很快的再过去。另外呢，我们有一些新的机会。圣地亚哥本来是以这个职业人士为主的，但是最近也出现一些餐饮业的人士啊。那么这一层的人也是神带到我们当中的，所以我们的主堂呢也开始这个餐服的工作啊。礼拜一晚上10点开始聚会啊。那么这些的人，其实这些人是非常苦闷的啊，他们的生活漂泊无定啊。那么他们非常的需要神的这种的救恩、神的关爱、弟兄姐妹的关爱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工作。而且这一些的人呢，如果能够从他们当中能够出现领袖同工的话，对他们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啊。那么还有就是说，送到门口的，我再讲一下送到门口的宣教机会啊。现在随着中国的开放，其实有很多这种机会。圣地亚哥的这个州立学校跟中国教育部啊，一些大学有些的合同啊，他们有时候送一些短期的访问学者啊，3个月、6个月的来学双语的教育。这些人呢，其实你到中国去找他们你都找不到，而且你找到他们，他们也不愿意听你的，都是很优秀的高校的那些的老师教授，但是现在送上门来了啊，然后英语也不太通，然后也没有车啊，也这个有很多的需要，所以他们就变得非常的谦卑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向他们传福音的大好的机会，真的是这样子的啊。那么还有一些的，比如说这个中国航空公司现在发展，它的航校不够，所以他派人到美国来学航空啊。我们这个航空公司有大概几十个人一批一批的来啊，所以也做这些的工作。其实这些都是宣教的工作，因为这些人他不会留在你的教会啊，但是你神把这个宣教的工厂带到你的教会家门口啊，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力不从心的啊。这个自己的生命也是很软弱，然后也有很多的需要，但是尽力吧，能够抓住这种的机会啊。夏季文化的交流啊，夏季文化的交流，你现在很有意思啊。我们教会今年接待了这个重庆啊来的14、15岁的高中生啊，他们英文学校啊，他们现在国内有钱的人也是有钱的不得了哈，3、5万块钱一个学生啊，夏季一个月到外面去。住在这个 host family 家里头学英文等等啊，那我们教会就有一些人做 host family， 也把这些孩子带到学校，14、15岁的这个中国未来的希望啊，就用这样的机会啊，那么我们来向他们传福音，这个本位的服事啊，求神让我们继续的在这边来做啊。另外，我们看下一个，两个伸出去的宣教的膀臂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对下一代儿女的一个服侍啊，对下一代儿女的服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工啊。我们这一代的人能不能让我们的信仰传承下去？不只是传承下去，不只是让他们 survive， 而是说他们能不能成为影响美国、加拿大、北美主流社会的一个属灵的力量。我的大女儿从这个 UCLA 毕业啊，有时候我去看她，她参加一个美国的大学的校园团契啊。这个大学校园团契是这个 Grace Church John MacArthur 的 Church 办的啊。John MacArthur Church 是一个纯白人的教会，但是他在 UCLA 的这个团契很有意思啊。你进去以后，你以为到了一个 Asian American 的团契，因为80%以上的人都是 Asian American， 主要是中国人，还有韩国人，还有日本人，白人反而很少。你会发现说，神做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在华人的第二代当中兴起很奇妙的工作。白人的第二代基督徒的家庭到了大学以后流失率高达80%，华人的子弟没有这么高，而且他们还是在教会大学里面爱主来追求。我觉得这个是神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但是作为一个华人的教会，我们怎么样来帮助他们来成长啊？通常这个很有意思，华人的子弟呢，大学毕业了，就算他回到同一个城市，他一般会不会来到本会的英文事工聚会？大家摇头哈，一般都不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文化啊，各方面的一些的差异。华人的教会呢，其实我们要承认啊，我们目光不够远， 通常我们英文的事工呢，都是因为需要而产生，不是因为意向而产生的，是不是？我们出去职堂了，我们的孩子六七岁，所以我们需要有儿童事工。然后，哎，我们的孩子长到这个十几岁了，需要有 youth ministry。然后呢，到底要不要有英文 ministry 呢？还争议一个半天，对不对？啊，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喜欢把自己的文化夹带的，我们聚会的时候都穿西装打领带的，你聚会至少要打领带吧？啊，那么你不能够穿短裤来聚会啊，是吧？这些的文化上的一些的习惯啊，所以我想就是说，我们这个对于下一代啊，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带领他们？他们能不能进入美国的主流的这个文化？我们要为他们预备一个属灵的环境啊，就好像大卫啊，他有负担为神建圣殿，但是神没有允许他，神让他的儿子来建。但是大卫可以做一件事情，他可以为他的儿子来预备建殿的建材。我们这第一代的这个移民啊，刚才以前讲我们要祝福这地，是我们可能在我们的专业上对这个地区有祝福，但是我们更多的是收取这个地的果实，是不是呢？丰富的资源啊，养老这个医疗保险等等这些的东西，我们怎么样能够回馈这个社会呢？有的时候是通过我们的下一代啊，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有没有为他们预备好一个环境啊？那么啊，最近呢就有一个更新的一个概念叫 multi-ethnic church 啊。那么它这个概念为什么这样产生呢？就是说这些人哈，我们说华人的子弟不回到自己教会的英文堂，他们有的时候成立所谓的 Asian American Church 啊。那么这些教会有在各个地方，哎，很兴旺，因为有一批这样的人，对不对？但是问题，这样的人呢，他也有一个局限啊。什么局限呢？就是说都是 Asian American， 都是这个黄皮肤的啊，这个香蕉型的。那么如果他的同事是一个从印度来的，或者是一个黑人，或者是个美国人，啊，向他传福音，他都没法带到他的教会，因为都是黄皮肤的，啊，所以现在有个新的概念，就是说 multi-ethnic 多元文化的教会，刻意的去来建立一个这样的教会，有不同的人种，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些人在当中，你有印度的同事，你有这个巴基斯坦的同事，你有黑人同事，不管你任何地方来的人，啊，他来到这里，他觉得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的家。那我们的华人的教会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意向，一样这样的一个眼光，我们没有办法可能很有效的在属灵方面影响这个主流的社会，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为我们第二代创造条件，不但在属灵上把他们带成耶稣基督的门徒，而是为他们制造一些教会的环境啊，让他们能够影响这个美国的主流的社会。我们最近在找这个青少年的牧师，感谢主带领一位啊，跟我个子差不多高啊，那个新加坡华人的后裔，是排球这个 Junior Olympic 的选手，啊，很爱主，孩子们都很喜欢他。但是他来 interview 的时候就问两个问题，他说我对青少年的事工不但有负担，我也对英文的事工有负担，我甚至对 multi ethnic 这个事工有负担，你们的教会的意向如何啊？第二个就是说，我过去的这个教会的经验，就是我过去的英文牧师啊，在那里牧养没有超过五年的，他们都很优秀，但是跟中文部的这种文化上的冲突摩擦，他们就离开了，啊。那么，这个，我还有七分钟啊，我得到那个二十分钟，还有七分钟，所以他说你们教会意向如何？如果我按照传统的说，哎，我们现在就聘请的 youth pastor， 你就做 youth ministry 啊，然后你就是完全要顺服中文堂，他大概一点不会来。我请他出去吃个饭，告诉我们告诉他我们教会这个绑臂的，我说这是我们教会的意向，我们要开展这样的事工，我们要让我们的第二代能够祝福美国的社会，甚至是影响普世的宣教啊。那么他后来来了。但是他跟好几个人，他说就是因为我跟他分享了这个意向，他能够认同这样的一个意向啊。那么我想我必须要很快的讲了哈，那么所以我们要看重这一方面的，我们要看重这一方面的，因为呢 可能再过20年，华人教会的主任牧师就不是讲中文的了。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是圣地亚哥已经有一个华人教会主任牧师讲英文的啊？但你回过头来看，我们这华人的后代在美国的属灵的历史上是不是就昙花一现不见了呢？还是能够像瑞典人的这个后代啊？当然你说他们的白人他们都啊有的，但是他们的后代你如果追踪下去的话，他们这些浸信会的后代后来成立了一个宗派 Baptist General Conference， 整个宗派几百间上千家的教会神学院，他们对美国的主流社会做出了属灵的贡献。我们华人的后代刚才站在台上领事这些后代，他们服侍的工厂是什么？他们将来的出路是什么？这个事情不能够等到让他们再去摸索了，这个事情是我们这一代的人都要去思考，就好像大卫为所罗门所预备的这样。这是一个绑臂啊。另外一个绑臂呢就是说这个向原生地的传福音的工作啊。神的原则是先祝福我们，然后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啊。所以当我们来到北美这块地方，我们认识了神，我们蒙受了神的祝福，我们成长的时候，我们知道神还有一个命定，就是让我们向这个原生地的祝福啊。那么确实说，像从神的这个策略是很有策略的哈。那么好像我们常常说台湾呢是一块福音的硬土，但是我们最近的教会也差派短宣队回台湾去啊，就发现说，哎，美国回来的人好像对他们传福音，他们比较容易接受啊。这个神有这样的一个预备啊。那么我想就是说，无论是我们从台湾来、香港来、新加坡来、中国来的啊，那我们需要在这个方面啊，能够看到神的引导。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其实走到这一步啊，今天物质的发展，但是道德这方面的堕落混乱，其实都是跟中国人的信仰有一个绝对性的关系。你同不同意啊？你说啊，共产主义 ？No 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个严格上讲起来算不上是一个信仰，它只是一个治理国家的一个方式而已。随时可以转变的。有一次一个访问学者说，我说你的信仰什么，他说共产主义，我说这个算不上信仰，信仰是要解决人生最终的归宿问题与神的关系，那么它背后的那个无神进化论才是一个信仰，它是一个世界观，它是一个人生观。那这种的观念给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因为你表面上看这种的观念把人升到至高啊，但是实际上它把人拉下来，跟动物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且呢，你信这种信仰啊，你看看，你首先要接受一点，就是说人从根本上存在是没有意义的。这个麦克风存在有意义，因为人造了它；一块石头的存在它没有意义，人没有造它啊。第二点，如果你信仰这个无神进化论的话，人从根本上来讲是没有道德的，没有天赐的良心。道德只是人为了和平共处而制造出来的一套游戏规则，可以随着政权权力的改变随时的改变。50年前你因为有块地你被枪毙，50年后你有个地有块工厂，人家巴结你都来不及，这个就是这个现实。第三方面，你相信无神进化论，那么人从根本上来讲是没有盼望的，人生几十年烟消云散啊。那么无神进化论讲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今天人是不是生活在这个阴影底下？我就是世上几十年，所以我有钱有权不贪那是我傻，我只要不被法律抓住就。所以你看到没有，一个提倡无神进化论以他信仰的，实际上是把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带进死路一条。但是很多时候当权者不认识，其实说句实话，治理一个国家不容易，我们不能是批评论断啊，我们要提出今天教会是时代的先知，因为神已经把救恩真理启示给我们，时代的先知就要发出声音，发出真理，把人带到神的光中。 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使命。所以啊，我很快讲短宣，通过短宣建立大家的对这个宣教的情怀啊。提早的退休，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啊，神祝福他，他的公司股票大涨啊，所以他40几岁就可以不需要为余生担心了，所以他就提早退休到国内，一方面可以抚养他的老母亲，另一方面他热心的服侍各个团契教会，感谢主，非常的美。他说我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我这次回去看他啊。那么我自己的一个心愿，我当时蒙召的时候，神就给我两方面的感动，一方面就是北美华人教会的服事，另一方面就是回国的宣教。这么多年哈，没有改变啊，我已经跟教会说了，我4年以后要回去，所以我们现在找这个父母师，我希望找一个年轻的，能够跟现在来教会的年轻人能够接轨的啊。那么我几年以后，我希望能够回去服事神。啊，这个是我的心愿，我也盼望说神把这样的一个意象放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的本体有一天可能会萎缩啊，不见了，但是生命没有消失，它只是一个转化，成为两个很强的膀臂，继续的来在地上做见证。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智慧何等的深，谁做过你的谋士，谁先给了你。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俯伏，我们承认我们的有限，我们的目光短浅，我们的软弱，甚至我们的野心，但是求你制作我们，磨练我们，除去一切遮盖你的老我，让你的阳光每一天照在我们的心中，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让我们这一生大大的为你所用。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福嘉恩教会，为他们在你面前的摆上献上感恩，求你继续的来带领保守，赐福使团前面的方向，我们彼此的配搭。主啊，愿你的意象继续的清楚向我们显明。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谢谢唐侃牧师给我们具体的看，让我们看见华人教会的这个宣教啊、前瞻啊这些的理念，非常感谢主。